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是靠着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到父你的面前来。我们就求天父你来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而是因为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求天父大大祝福我们，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的讲台，也求灵圣灵上帝来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旨意，可以明白主你恩惠的福音。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求主保守全地所有属你的百姓，所有属你的教会都在主你的恩手之中得到祝福。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怜悯、平安厚厚的浇灌在主的众教会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基督徒的职业观。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就是教会的工作。哈，就是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其实对于教会工作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会或者误解，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分享让大家更明白好教会工作是怎么回事。好，那么我们先来打开圣经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8章，好，就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我们来读最后这一段。好，马太福音28章从第18节我们读到第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我们这一段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复活之后给门徒的，我们知道大家很熟悉的，这叫福音大使命，对吧？主耶稣基督就是吩咐告诉我们说，一，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拥有所有的权柄。我们也一再跟大家强调，这里面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强调他是末后的亚当，而不仅仅是指他是上帝，对吧？因为作为上帝他早就是掌管万有的，对吧？那他作为末后的亚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我们在他里面不一样。然后他就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讲的福音大使命。他的前提是基督有权柄，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使人归入基督。那么凡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我们要看到主在这里他的心意。当然这里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的新约的教会要回到律法之下，是不是律法里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旧约的那些献祭那些东西，我们还要不要遵守啊？那些不要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吩咐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好，要得到这些。那我们看了这个经文，这就是讲的我们说福音，这就是讲的福音。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说讲基督徒的职业观，就是认识教会工作，就是我们要明白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讲两大点，就是你讲到教会工作，我们还是要回到说，首先我们去认识教会，我们去知道教会，然后我们要讲教会工作。那认识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反复去强调的，就是福音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其实主日的讲台我们也在跟大家去讲，就是福音是教会的基础。我们说我们在认识教会这方面我们要讲三点，就是福音是教会的基础，福音是教会的目的，福音也是教会的能力，是吧？那我们首先看，就是福音是教会的基础，就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反复跟大家去强调，因为这点是我们跟罗马天主教不一样，还有那些想高举人的那些教会都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他们会说教会是福音的基础，说大灾近前的奥秘，他们说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对吧？就是教会有一个职责，他要去传福音，他要去把福音讲清楚，但是你必须知道是福音在先还是教会在先，是福音是基础呢还是教会是基础。 罗马天主教当他们说教会是福音的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必然带来一个我们说在救恩论上出现的那种教会宗保，就是教会成为宗保，因为教会都成为福音的基础了，教会多么的重要，绝对的重要，是不是？他就变成，所以罗马天主教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教会之外无救恩。那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教会的基础，所以这样子这个关系一颠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那你讲教会工作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教会是怎样子的，那你这个时候讲教会工作当然是错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福音是教会的根基。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福音是教会的根基，而不是教会是福音的根基。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律法也不是教会的根基，而是福音是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是教会的磐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罗马书啊、加拉太书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对吧？所以如果说律法成为教会的根基的话，那么你就必须遵照律法而行。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强调说第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里面我们要去小心，不要把它解释为律法。好，说主耶稣基督因为律法也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基督的教会新约教会还要去守律法等等，我们说不是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我们说的不守律法不单是指的礼仪律，不单是指的民刑律被废掉，包括我们讲的道德律和我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因为有些人他说礼仪律没有了，是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献了祭了，我们现在不献祭了。他说民刑律也没有了，因为原来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国是一个神权政治，我们教会现在和以色列国不一样。但是他们说道德律我们还要怎样怎样，我们说不，这个不能这样去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去说？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道德律它依然有它的功用，但是我们不在道德律严苛的要求之下，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如果这点我们看不见的话，我们就非常的软弱，我们就很容易会觉得说我们还需要去遵行律法等等之类。你去注意比如说教会，我们说这个新约教会第一次大公教会是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什么时候开的呢？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最重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讨论律法的问题。其实到今天我们还要讨论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因为律法和福音的这种纠缠的一种关系，如果人搞不清楚就很多的问题。所以彼得站起来代表大家，然后代表众使徒来提醒大家说，我们祖宗都负不起的恶，我们干嘛还要把这个律法的恶还要放在外邦人身上呢？所以大家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大家一致明确说不需要，外邦人不再需要律法，是不是？这从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去晓得就是教会的根基它是福音。那么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旧约的教会里面就是我们讲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也是因信称义的？他们是不是靠守律法称义的？不是，他们也是因信称义的。但是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它有延续性，但它是不是一模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时代不同了。是不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说旧约的教会和新约教会有重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就是旧约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福音呢？有，但是旧约的教会里面的福音是隐藏的。比如说他约柜预表基督，比如说他的献祭的制度，那献的羔羊预表基督，比如说那些大祭司要流血让我们预表基督。但是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隐藏的。但是呢旧约里面律法是不是显明的？弟兄姊妹，律法是显明的。所以旧约教会在律法上面的职责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你们要设立祭司，要有立位人，对吧？你们要有圣殿，你们要照着这个一丝不苟的去做，甚至每一步该怎么做，甚至要穿什么衣服，甚至要怎么献祭，这都讲得很清楚，对吧？你看旧约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是不是任何的鸟兽都可以献给耶和华的？不是，他就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斑鸠可以献，对吧？鸽子可以献，但是能不能献乌鸦？弟兄姊妹，能不能献乌鸦？哎，能不能把家里的鸡抓来杀一只献给耶和华？不行，他就细到这个地步。但新约有没有讲这些？没有，因为这些就是律法。而到了新约它不一样了。新约我们说有一个不同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怎么样？都赐给我了。为什么？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新约教会和旧约教会有重大的不同，就在于说旧约的教会它福音是隐藏的，而新约的教会福音是显明的。旧约的教会它必须在律法上面按照律法严格严厉的要求去做，这是旧约时代必须去做的。那么这里面有隐藏的福音，有指向基督的福音，但是这里面主要让人显明的是律法，是吧？它显明的是律法。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比如说那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所以旧约献祭重要不重要？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有没有献祭了呢？到新约的时候有没有献过祭？我们说献过一次，哪一次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次献祭就永远完全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旧约教会的标记其实更多侧重显明的就是律法，而新约教会更重要的标记其实就是福音。所以这样子的话，旧约教会和新约教会它在这方面，因为它在福音跟福音的关系上面它是有不同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它的特点它的根基就有不同。你如果讲旧约的教会，我们说他耶和华的律例，比如说律法对他们极其重要，他们必须遵行律法，这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对吧？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但到新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看见这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牵扯到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我们刚刚开始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观系列的时候，第一开始我就讲，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观是要是福音化的生活观。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旧约时代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观就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讲的这样子，他们那个时候必须围绕律法为中心，他们那个时候必须照着律法的说的去做。对他们来讲的话，日常的宗教生活家庭生活其中一重大一大块就是照律法吩咐的去做事情，比如说献祭是他们重要的事情，对吧？一年一次的祝棚节呀、逾越节呀，这些他们五旬节啊，他们都是他们重大的节日。但是他们做这些的时候是在福音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律法之下，就是每年屡次献上一样的祭，不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罪得赦免，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什么？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不是旧约没有福音，但是福音是隐藏的，律法是显明的。但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福音是这样显明的。所以我们讲这些时候，对于一些其实圣经上面不坚固分不清旧约和新约的人，他会说你这个梁弟兄还号称学的是归正神学，我看你快跑到时代论里面去了。我们才不是时代论，你要搞清楚时代论他们在旧恩论上面有些地方都非常的软弱，我们不是这样。但是你必须分清楚旧约和新约它有不同。就我们举个例子，弟兄姊妹，针和线配合到一起可以缝衣服，阿们吧？但针和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就举这个例子的意思，也就是说旧约和新约之间它没有矛盾，因为都是上帝的启示，但是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就是教会的根基，这个是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还有圣经里面所讲的给我们清楚的。就我们不再读那个经文了，罗马书六章的经文我们以前已经反复读过，保罗强调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对吧？那么我们已经不再是律法之子，我们其实乃是神的儿女。那这个是我们清楚必须清楚知道的第一点。我们说你要看到教会它的根基是福音，教会的根基是福音，这是我们必须再跟大家讲一讲。你不，哎呀，梁弟兄马上讲教会工作，不行不行，基础一定要讲清楚，否则的话我们马上进入到教会工作怎么怎么样子，我们就绕在是非对错，就是只是表面的去看，而不能去深刻的去看。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说福音是教会的能力，就福音是教会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必须去看到说教会的能力在于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我们讲的说罗马书第一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福音是神的能力。那么教会它要有能力的话，其实是福音，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这罪人心灵得安慰，心灵得力量，心灵得自由。就是我们讲其实你们如果去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主日也在讲 福音是教会的能力，我们讲了两次了，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好像把那个主日讲的重新再重复一遍，但是你去思想一件事情，我说依然我们想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惊讶。怎么惊讶呢？就是福音的大能显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它显出一个很大的能力，就在于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罪人，弟兄姊妹，是不是罪人？我们其实今生还有没有罪？我们还有没有软弱？我还有没有得罪上帝的时候？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不是还有得罪上帝的时候？还有。但是我再问第二，我们现在是不是生活在天堂里？不是，我们生活在败坏的世界里面，对吧？第三，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有没有魔鬼的引诱？有没有魔鬼的试探？有没有魔鬼的控告？都有。但是我说福音的大能在这方面，你说你讲了这些都是负面的，怎么显出大能？我们说一，有我们自身的软弱还在存在；二，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抵挡福音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我们正生活在其中，我们不是生活在天堂上面，我们跟天使不一样，天使在耶和华的两边势力，没有魔鬼跟他们打仗，是不是？没有罪的试探，没有败坏的世界。第三，我们说我们还面对魔鬼的控告、引诱、搅扰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基督徒明白了福音以后，虽然我还有罪，像我们之前发的灵修短信一样，我能够在罪海上行走。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别人都犯罪我不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你会软弱，但是你那种喜乐，你那种感恩，你那种安息，如同你没有犯罪一样。你说奇妙不奇妙呢？而且这个不是我们故意装作忘记了，说哦，我不记得我犯过罪。像有些人这个福音站不稳的时候，就在那里有的时候强迫自己也强迫别人，咱信了耶稣的人都完全了，不会犯罪的，不会犯罪，罪都是鬼犯的，啊，所以一犯罪就赶鬼啊，发现自己有罪把鬼赶走，咱就不犯了。这个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就会这样去说，我们不是，我们承认我们今生还有软弱，但是我有安息，我还可能犯大罪，我有安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圣徒这方面的这种奇妙，就真的像大卫他跟拔示巴所生那个孩子死的时候，他的大臣不能理解，对吧？孩子还没死，大卫进食躺在地上，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为孩子哀哭祷告。然后后来呢，孩子死了，大卫起来梳头洗脸吃饭，那大臣都不明白，说这个刚才孩子没死你都愁苦成这个样子，孩子死了你怎么反而能吃饭了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大家不能明白，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明明还有软弱，明明这个世界抵挡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在世界的人看来我们并不是成功人士，对吧？世界有时候讥诮我们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软弱的，然后魔鬼也明明控告我们，而且魔鬼有时候引诱我们也成功，但是我们有一种喜乐。这个能力在哪里来的？福音来的。我跟你讲，这种喜乐，这种感恩，这种安息，是和天使是一样的，是和在天上的亚伯拉罕他们一样的。不，亚伯拉罕他们跟我们有一样不一样的，他们不再犯罪，他们再也没有软弱，他们没有魔鬼引诱，对吧？他们没有这个世界的控告逼迫了。但是就论安息而言，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现在以后到天上不会比现在有进步，一定比现在还有进步，但是就本质而言，我们现在的安息，我们现在的喜乐，我们现在的力量，和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和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那些天使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就要欢呼。你就记得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是有天使唱歌吗？对吧？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天使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天使看我们都很惊讶。我因为我们像一面一面的镜子一样，把什么的能力显出来了？把福音的能力显出来了。所以福音在这方面它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说福音是教会的能力，福音是教会的能力。而且我们在讲还有一个话题，我们始终不能迈过它，一定要去讲的，律法。我们基督徒还用不用律法？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哎呀，梁弟兄，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摩西十诫是啥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说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律法我们还用，是不是又回到律法这样？不，律法现在成为我们的工具，成为我们的顾问，我们用来判断是与非、义与罪、好与坏的绝对标准，不是我内心的感受，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律法。 但是我们也强调一点，就是你要能够正确的使用律法，你不能离开福音。你要正确的明白摩西律法，你不能离开福音。同时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离开福音去看律法，我们离开福音去用律法，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我说因为我们今天讲教会工作，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教会历史，你就一定会发现这件事情。我问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大约宗教改革到现在差不多500多年了，对吧？那么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存在不存在？有没有教会？弟兄姊妹，有啊，奥古斯丁到宗教改革差不多将近1000年，这1000年教会存在不存在？存在。但是这1000年被人称为黑暗时代，黑暗世纪，它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就是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其实为什么那1000年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1000年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是律法，而极少表现出来福音。不是说福音没有了，而是说律法显出来。我们说宗教改革之后，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宗教改革以后，刚改革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火热，但是后来教会冷淡的也很快。特别是我们学习归正神学，我们会知道有一群人叫清教徒，好，有一些人说叫做加尔文主义者。但是我们去看教会历史，我们必须诚实的去看教会历史。比如说到19世纪，这个北美欧洲的这个信仰大复兴，福音大复兴，那个时候主力军是不是清教徒？是不是清教徒？还是约翰卫斯理他们这些阿米念主义者？你们读过教会历史的就知道，那个时候主力军不是清教徒，不是清教徒的后裔，而是阿米念主义者，而是约翰卫斯理这些人。那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归正神学有问题或者怎么样？我们说不，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清教徒后期就开始对律法过分的看重，不在福音里面讲律法，不在福音里面用律法。律法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律法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用不好，就会伤害到很多的基督徒，会压制很多人。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今天还有一个姊妹，这个网上这个中午跟这个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去这个我回复他的时候讲到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去看，我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你去看马丁路德讲的十架神学和中国教会这几十年，这将近100年所讲的十字架道路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不是。中国教会这100年强调的十架道路是讲的你怎么背十字架，马丁路德讲的十架神学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不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所以中国教会这么多年其实很多的软弱，为什么呢？我说我包括讲近处的，我说你去思想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要承认吧，对吧？从78年开始，这个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这不可思议的。78年之前，中国全国经济几乎崩溃，就全国几乎要破产。现在我们是世界第几？弟兄姊妹，世界第二，世界第二。发展的快不快啊？快。但是基督徒的人口有没有赶上这个速度？没有。大大落后。我们说我们查一些资料，我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中国现在基督徒的人口和伊拉克差不多，和伊拉克差不多，我们是2%到3%。但是你说，但是咱人口基数大，对，人口基数大没错，我们也有这个，从这个政党啊政治方面来讲的话，对基督教不是太友好，但是整体环境而言，我们的环境好还是伊拉克的环境好？我再问，我们环境好多了。伊拉克70几年就开始两伊战争，是吧？两伊战争打到80年代，80年代两伊战争停了没几年，萨达姆又去入侵别人，又打海湾战争，还又打第二次海湾战争，后来萨达姆又被抓起来。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的，然后他的基督徒人口比例2%到3%，为什么跟我们差不多？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跟我们长期的偏差有关系的。就是一直强调基督徒怎么背十字架，基督徒怎么走十字架道路，怎么舍己呀，怎么攻克己身呢？其实让教会得能力的根本不是基督徒背十字架，而是基督的十字架，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离开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福音讲的很少，但是讲你该怎么背十字架的时候，这是在讲律法还是在讲福音？当我们不怎么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怎么讲救赎，不怎么讲因信称义，却一直在那里强调你们要走十字架道路，你们要背十字架，你们要爱主，你们要受苦，这是什么？这是律法，这是律法。所以这就是教会没能力的原因。我们说律法不配合福音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用途的，只会造成教会的萎缩，只会给弟兄姊妹造成压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必须清楚去看见，必须清楚去知道，我们说教会它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它的能力就在于福音，就在于福音。哪里把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高举起来，哪里把因信称义的福音讲起来，哪里把基督恩惠的福音，就是恩典的道，唯独恩典的福音讲起来，哪个地方就有吸引力，就是这样子的。不行，有些人就恨得咬牙切齿，说你讲唯独恩典，你讲唯独信心，让罪人都跑到教会里面来了。对，我喜欢。什么意思？因为罪人就需要这样的福音得赦免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门槛，把你喜欢的人才拉到教会里面，这就是教会萎缩的原因所在。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的赦免，不管他好，在你看来好还是坏。当教会是这样子的时候，教会就有能力。你去发现，真的，我们有时候去看福音书的时候，我说把福音书当时的环境拿到现在的教会，你试一试，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跟税吏在一起，有没有邀请妓女？今天的教会有几个教会能做这样的事情？做不了，很多教会会反对的，是不是？以各种各样道德的理由反对这些，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还不愿意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还要考察他，还要说他委身够不够啊，对耶稣的认识清楚不清楚啊，等等等等，设立一大堆的障碍，那么教会哪里有力量？所以我们说你必须清楚去看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是教会的能力。所以从教会的职能的角度来讲，我们说教会的能力，教会要做的事情，其实内外两方面就两件事情。对内，教会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用福音来牧养。对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传讲福音，使人接受耶稣基督，使人得着永生。我要把白白得来的福音给人。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看那报好信的那些人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是不是？登高山报好信，说来吧罪人呐、啊，你们来吧，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了，我的百姓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来白白的得水喝，不需要任何的条件，不需要任何的能力，不需要你有任何道德上面的好，只要你来，这就是你。只要你接受，永生就是你的，只要你接受，你就罪得赦免，只要你接受基督，你就是一个义人。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其实罪人不接受，就是我说有些跑到基督教里面变成神学家，变成什么，但是对因信称义有些人还是咬牙切齿。其实这就是教会的能力，这就是教会能力。所以我们在讲，我那天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讲了，我说我现在去思想，我就特别更深的去可以去明白为什么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这是那个时候做这个宗教大复兴，这个属灵大复兴的上帝使用的两个重要的仆人，他们两兄弟受一个人很深的影响，谁呢？他妈妈。他妈妈最反对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妈妈最反对就是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为什么他妈妈反对预定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说到清教徒后期的时候，当我们不在福音里面讲预定论的时候，可怕不？当我们不在福音里面讲预定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吓死人的，就是 你信了有什么用呢？就算你信了，但你不是上帝预定的，你还是灭亡啊！所以他要不要反对这种预定论呢？我说我也反对，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不叫预定论，这叫宿命论，你明白吗？因为离开福音了，对预定论的认识根本就是错的。当我们回到福音里面去认识，说上帝的拣选是安慰我的啊，为什么我会信？原来上帝在万古之前就拣选我了。哎，为什么那次那么巧我就跑到教会去，一听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走了，我听了我就受感动，我就留下来，我就成了一个基督徒呢？啊，原来这个根子呀 在万古之前。这叫做从福音去看预定论。所以我从福音去看预定论的时候，这时候我所看见的是上帝在万古之先，在我还没造出来的时候，像大卫说的，我在母腹之中，我的骨头还没成型的时候，你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了。什么意思呢？你已经爱我了，你是因为爱我在万古之先就拣选我了。所以我太感动了，我太喜欢了。但是那个时候清教徒后期以及后来那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怎么讲预定论呢？离开福音讲预定论。这个预定论，我说卫斯理他妈妈反对，我也反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些是拦阻人信福音，而不是让人信福音。所以你去看，所以福音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对内，他牧养的时候用福音来牧养人。基督徒不是只有不信的人才需要福音，是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还天天需要福音，我时时需要福音安慰我，我时时需要想耶稣是多么的爱我，耶稣是怎么怜悯我。因为我常常有软弱的时候，我一想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我就得安慰了。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我一觉得我自己罪大，我一觉得我自己恶大，我一觉得我自己特别的糟糕，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耶稣基督所做的，我觉得我的信心很小，然后我突然就想起来那个信心很小的那个妇人，偷偷的摸谁啊？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摸了以后怎么样子？好了。而且主耶稣说，妇人走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不单是你摸了我的衣裳穗子，你的血漏好了。说怎么样子啊？他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了，你有永生了。这么小的信心，这么糟糕的信心，是偷偷摸摸的信心，怎么样子啊？有没有永生啊？所以我是不是鼓励大家偷偷摸摸？不，我是鼓励你，你知道你最小的信心耶稣都不轻看，这样子你的信心才长大起来，这样子你才成长起来。所以福音是教会的大能，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教会的职责就是传讲福音，对内也是传讲福音，对外也是传讲福音，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要做这个，你要明白这个。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讲教会的工作嘛，对不对？什么要认识教会工作？教会工作其实是什么？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福音，传福音，就这么简单。所以一个教会的工作变成不是传福音的，变成其他乱七八糟的，我说那就乱了，那就是搞错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教会的能力乃是福音。第三，我们讲教会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弟兄姊妹？教会的目标是要把福音传开，引人接受福音。这里面一定要跟人有关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讲有两种传福音，嗨，你说人真的是很软弱。我说有一种律法式的传福音，传福音还有律法式的，我说有。有一种传福音是真的在福音里，你在福音里面传的时候，你想传福音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是不是今天，弟兄姊妹，该讲道了？我今天精心准备了一篇讲道，没人听我也讲得特别高兴。你如果见到这样的传道人，你赶紧离他远一点，因为他就是想表演一番。我传道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要讲给人听的。我们为什么把它录音录像录下来？我们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听到。哎呀，就是为了传扬梁弟兄的名？不是。如果梁弟兄是这样，就是邪恶的，你不要理这样的人。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大家，就是你必须看到教会的目的是要帮助人接受福音，让人领受福音。所以有些人说，不不，梁弟兄，你学归正神学，你难道不知道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吗？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怎么说的，弟兄姊妹？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阿门不？阿门。但是我说你怎么解这个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我妈读这节的圣经，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读第十四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读这节？其实什么时候上帝得荣耀？我们去传一个眼睛，传道人把眼睛长在脑门上不看人，然后我就是要高举基督，不在乎人接受不接受，上帝得不得荣耀呢？我说如果你从天使说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不得荣耀。 上帝怎么得荣耀？上帝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的同时，一定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有人接受了福音。哎，人怎么得平安呢？弟兄姊妹，人不接受福音有没有平安？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血有没有平安？人能不能靠自己遵行摩西十诫让自己良心安息？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了，这一段就是天使讲的话。耶稣降生了，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心灵就得平安了，就是我一切罪都赦了，天国就是我的了，天上一定有我的住处。只要我接受耶稣基督，只要我愿意他做我的救主，凡求告主名的必不失丧，一定得救。好了，我知道这一点，我心中平安了。我这个时候心中平安，上帝得不得荣耀？上帝大得荣耀，你明白吗？这就是天使在这里所讲。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要荣耀上帝，就是要让人领受福音。一个教会没能力传福音，不能领人归主，上帝不得荣耀。你说梁弟兄，我又想起一个人，你想起谁了？我又想起挪亚来了。挪亚那时候传，最后就一家八口。是挪亚身上上帝主要要显明的是什么？主要要显明的是什么？在挪亚那个时代是他审判的愤怒，阿们吧。然后表明上帝依然有恩典。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很明显旧约和新约的不一样。旧约的时候在挪亚身上，在挪亚那个世代里面那么多人都死了，这是不是显明的愤怒大，对吧？同意吧？但是得救的只有八个人，这就说明福音是隐藏的，救恩是隐藏的。但是到我们新约时代还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福音传遍万邦万国直到地极，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讲旧约时代，当摩西领受两块法板的时候，当第一次领受两块法板下来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死掉3000人，对吧？福音呢，五旬节第一天什么事情？又是三千人什么？加入教会得永生了。这3000人里面有多少曾经看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旁边讥诮的？肯定有吧，弟兄姊妹。因为那3000人是耶路撒冷教会哦。主耶稣基督在哪里遇害的？钉子没在耶路撒冷。所以彼得站台讲道的时候说，你们这些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其实就是基督啊，就是救主啊。讲完了以后这些人才怎么样？扎心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说接受耶稣，信耶稣。当天一信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彼得有没有说咱先办个培训班？有没有搞？没。别受洗，一下就3000人受洗，你看到吗？是不是？这就是福音。所以上帝得荣耀不得荣耀？得荣耀。上帝喜欢发火还是喜欢施恩？施恩。上帝是喜欢踢我们呢还是喜欢怜悯我们呢？喜欢怜悯我们。而上帝怜悯在哪里？在福音里面。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因为那天也是我跟上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曾经在微信平台上面发过一个文章，然后文章里面说什么呢？在文章里面我就讲，上帝要我们得永生只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叫信。当然我自己我也跟上帝交通的我也讲过，其实严格来讲这都不叫条件，因为人人都能做，是吧？没门槛，就是信，就是接受。那么也有我了解的有一些极端加尔文的一些人反对我们，他说没有条件，全部都是恩典。哇，你听了好像很安慰，但不一样。你注意再听我讲，这些人讲说全部都是恩典，没有条件的时候，他是要用唯独恩典把唯独信心给打掉，你明白吗？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那种极端加尔文主义讲律定论讲拣选，他们讲恩典的时候，就是你之所以会得救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跟你信心都快没关系了，你明白不？就是要讲到这个地步。所以把他们要讲所谓唯独恩典要把人的责任彻底打翻，我说这个就是诡计，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在问上帝恩典丰丰满满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充满了慈爱，好像我说我这个杯子里面有我想喝的水，但是问题来了，我怎么喝这个水？他说没有，你就这水就是你的，你不用搞。这水是不是我的呀，弟兄姊妹？说来是我的，但是我的吗？不是。所以我必须有一个途径能够把恩典给引到我这儿来，对吧？ 然后圣经上面我们讲的五大唯独，真正的改革宗，真正的归正神学讲的五大唯独是什么呢？就是唯独恩典，恰恰因为一切都是出于恩典，而且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不需要我们任何的行为，所以我要得着恩典的方法就是唯独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接受。所以我一接受，就好像把杯子盖打开了，恩典都是我的。所以你把信心给毁掉了，恩典讲的天花乱坠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喝不着啊，你明白吗？你说上帝是爱，那他的爱怎么流淌到我身上？怎么有那种救赎之爱流淌到我身上？我怎么知道这种救赎之爱是属我的呢？是什么？弟兄姊妹，行为吗？不，行为那是行为主义、律法主义，不许讲行为。那其实就剩下信心了，对不对？他再把信心否定掉，你跟上帝，我说有点像两个球都很圆，但是离得很远，根本碰不到一起去。但是我们说信心，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能信也是上帝恩典的作为，阿们吧，阿们。但是你信是什么呢？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教会的职责是什么？传讲福音，使人接受基督。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说教会它的第三个，我们刚才讲的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使人接受福音，它要讲基督，它要讲福音，但是它的目的很清楚，是对着人的，要让人接受。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接受福音？你像保罗就是这样讲，对不对？他要把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攻破了，让人归向基督。这个人为什么不接受福音？我得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跟他交通，我得找出来原因在哪里。哦，原来他受过一些基督徒的伤害，好了，我要跟他讲，我要让他知道基督徒和基督不是一回事，对吧？哈，有些人为什么不接受福音？是因为他有一些其理智或者哲学上面的问题他没克服。好，我要用福音帮助他，我要把这些讲通，让他知道说接受福音才是合情合理。我跟你讲，其实你把福音向人讲清楚，圣灵做工，这个人其实信福音才发现真合理。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不信福音呢？病人找医生很正常啊，对吧？罪人找耶稣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上帝是充满慈爱啊，神就是爱，他的爱长阔高深，是我们没法测度的，所以我只要愿意，他肯定救我。哎呀，太好了，是吧？我就接受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福音跟教会，你必须看到，我们说福音是教会的基础，第二我们说福音是教会的能力，第三我们说福音是教会的目的，而福音是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福音。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你知道基督徒软弱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软弱？因为他犯淫乱罪了嘛，因为他撒谎了嘛，因为他贪心了嘛，他只要悔改就好了。谁跟你说的？一个人没有福音悔改行不行啊？不行的，我们见到太多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人基督徒从软弱变刚强也是靠福音。所以一切都过去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这一节经文是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我自己印象很深。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控告艰难，想起自己以前过去太难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解，我说旧事已过。什么叫旧事已过？不是你信了耶稣之前的事叫旧事，而是你在亚当里的，你老我里的，你的一切的软弱过犯，得罪主的，得罪人的，做不好的，这都叫旧事，一切都过去，都在基督里没有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喜悦你，这样弟兄姊妹才得了安慰。要不然他回想自己以前很多懊悔，很多痛苦，不用，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什么使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是不是记性啊？是不是我把以前的事情忘记了叫旧事已过？不是，福音，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没有一个地方比耶稣基督他爱更深，所以我的旧事放在他爱里面的时候，埋到最深最深的地方，再也没人能找得到，都过去。可耻的，可羞的，可怕的，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教会。 教会要做的就是要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讲说认识教会工作，那以刚才我们讲的是福音和教会，那么认识教会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四点。第一，我们要讲说教会的工作以宣扬福音为中心，使人得着福音的祝福为重点，这就是教会工作。因为我们要讲教会工作，就是你必须看到说一个教会它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它的工作中心是什么。我说宣讲福音，对内也是宣讲福音，对外也是宣讲福音，然后它要使人得着福音的祝福是它的重点，就是教会工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意思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这是我们教会，这是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包括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经文最后结尾，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件事情是教会牢牢一直要抓住的，就是福音。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不能变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妥协的。一个教会不讲福音，这个教会就没有意义，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中国像有一些公司，它是什么杀毒软件公司，它是操作系统公司，他如果不做操作系统，他如果不做软件，他就是不务正业，对不对？他存在就没有意义，是吧？你是做医生的，你就应该去看病，你就应该给病人去看病。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存在就是为了福音，就这么简单。所以福音是教会工作的重点中心，永远永恒的中心就是福音。然后那我们说这样子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除了福音是不可以改变的，其他的都可以灵活变通，其他都可以灵活变通。就是我们讲的说，比如说讲到教会工作，教会工作是不是人做的？弟兄姊妹，是人做的。那么教会工作要人做的时候，这个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你注意，这次新约和旧约就出现了重大的不一样。旧约其实关于祭司立位人讲的详细不详细？非常详细。他们要穿怎么样的以弗德，讲得清楚不清楚？胸前有多少块宝石？12块宝石，是吧？要穿什么蓝色的袍子，是吧？然后每次进圣殿的时候要怎么洗濯，对吧？他们要这个献祭的时候要怎么献，讲的详细不详细啊？非常详细。摩西的帐幕讲的详细不？非常详细。多少块板，多少个钩子，钩子是用铜做还是用银做，对吧？然后怎么样子，非常详细。但是你发现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有讲到长老执事，对不对？也有讲到传福音的教师牧师等等这些的，但是这些比起旧约来讲的话它很笼统。哎，新约圣经有没有讲说一个教会里面至少有几个长老？
没有。
有没有讲一个教会里面要有多少个执事？
没有。
为什么不讲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可以灵活变通。我再问弟兄姊妹，新约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在新约教会当中必须有全职专职工人？
没有。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非常的灵活，就是福音他要传，怎么样能把福音传好，就是我们讲的对内怎么用福音牧养，对外怎么把福音传好，你就去做就行了，只要以这个为中心，只要以这个为中心。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律法它就很细很细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福音却不这样要求。为什么不这样要求？为什么不这样要求？你们有没有想过，哎呀，上帝累了，是吧？律法这个旧约都写的这么详细的，新约咱就不用写那么详细，不行啊，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写那么详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福音的卓越。福音是大大超过律法的。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坐火车都很方便，动车啊什么高铁啊都很快，对吧？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从郑州如果坐火车坐到北京去，如果现在坐动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对吧？但是古代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假设古代的时候他生在中原郑州这个地方，他准备去一趟北京，他要不要准备很多东西啊？很多钱也要准备很多，然后这个一路上面的衣服啊，怎么住旅店啊，要搞什么呀，然后一路还要小心呢。如果他是一个这个大家闺秀，或者说是一个大富人家的，他还要考虑请保镖，因为怕半路遇见强盗给他抓起来了，对吧？哎，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上网12306订票，是吧？订完票了，然后火车站，然后拿身份证一刷，然后拿着票 是坐车马上今天上午坐下午就到了，简单不简单呢？简单。哎，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简单？其实论起系统来讲的话，现在的铁路系统是不是极其复杂的，其实对吧，它有很多规划。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简单了呢？因为有人把复杂的把艰难的工作做得特别好，是吧，都做好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新约教会和旧约教会不一样吗？还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来了。如果耶稣没来，我们今天还要不要献祭？我问大家，假设耶稣没来，要不要献祭啊？要。但是我们能不能献呢？我们还不能献。为啥？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你知道吧，我们很惨的，是不是？你做不了。你那个，如果耶稣没来的话，以色列人现在还得穿着那个大袍子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现在还有以色列人还在那说什么要建第三圣殿呢，我说就甭想，不可能。他们还等着地震把那个伊斯兰教那个金顶清真寺给震倒了，他们好上去建个大卫圣殿。我说不可能，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献祭的事情基督已经做好了，是吧。旧约那些繁文缛节的那些很复杂的那些事情，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超级简单，连教会工作都是这样子。这就是福音卓越的地方。但是我们说简单，是不是它比过去做的差呀？不是，比过去做的好。就是我们讲的，你坐高铁好还是像以前那样骑个小驴儿，然后这个从郑州骑到北京，估计从郑州骑到北京可能驴都累死了了，已经，是不是啊？中途也不知道换几头驴了，啊，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坐高铁过去，今天穿的这个，在郑州穿的这样的衣服，一转眼到了北京还是这样子，整整齐齐的，好不好啊？好，福音的能力远超过律法，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教会工作。教会的工作，它是以传福音，是使人领受福音，就是信基督为我们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也是福音带来的，人人皆祭司。梁弟兄这段时间老是讲人皆祭司，我耳朵都快起茧了。不用，不用耳朵起茧，因为我们还要跟你讲更清楚，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你必须晓得说，从教会工作的角度来讲，我问弟兄姊妹，就一个比如像我们教会具体的一个地方教会，教会工作的参与者有谁？谁可以参与教会工作？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天主教怎么回答？天主教说，能够做教会工作的是什么人呢？神父。除了神父，普通的天主教徒能不能参与？不能的，绝对不可以。他们普通天主教徒连领圣餐的时候连杯都不能领，只能领饼。说的杯是因为变成基督血了，你们这些普通信徒搞不好干饭煮的血那还了得，你干饭煮的血按照希伯来书讲的你就会灭亡，所以你们还是别喝了，为了你们的好处就我们神父喝了算了。那我们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的一个结果，说人人皆祭司。所以我讲什么教会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工作，就教会的成员来讲的话，每一个教会成员都可以也都应该参与教会工作，这个就大不一样了，你明白吗？就是教会工作，其实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就可以参与这个教会的工作，你就应该。然后大家是照着自己的恩赐，照着自己的感动，照着圣灵的引导做不同的工作，就是，就这么简单。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说我们以前受那种错误观念，特别是以前受 那个体系的错误观念影响，还什么祭司立位人制度，搞得大家束手束脚的，啥事都等着祭司立位人去干。然后其实违背不违背新约福音的原则？违背得很。按照新约福音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教会，每个人都可以，然后按着恩赐，按着次序，按着圣灵的感动，各自做不同的工作。比如说其实按照人人皆祭司的原则来讲的话，不是只有梁弟兄可以讲到，大家都可以讲。梁弟兄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不想讲了，想偷懒？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你讲，其实人人都可以，只是照着恩赐。那么我身上有讲到的恩赐的显明，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这样恩赐显明，你就不必争，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可不可以？可以。真的，如果有一天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和尚龙弟兄比如说逼迫来了把我们两个都抓走了，其他弟兄上来讲道可不可以？ 要不要上来之前先忏悔一下，主啊赦免我，没办法，两个长老都不在了，该我讲了，用不用啊？不用，你本来就可以这样，你就相信上帝会感动你去讲，是吧？就是这么简单，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那我们说这依然是跟福音有关系，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强调过，旧约有没有人人皆祭司？听到没？谁可以做祭司？利未支派亚伦家的。所以旧约你敢讲人人皆祭司你找死，新约呢？新约就必须是人人皆祭司，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每个会众都可以去参与教会服事，参与教会工作，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是变成，你看真的，我讲这个时候，我有时候想想我觉得还是蛮心酸的。心酸什么呢？就是有不少基督教会其实的做法像天主教，就有些教会的那些会众都不敢动，然后等长老啊，等执事，或者如果没有选出长老执事就等同工吧，就我都不是同工。你知道同工是不是一种职分，弟兄姊妹？同工不是，同工是一种称呼。我们这与神同工的人，谁是与神同工呢？所有基督徒，你都是，你明白吗？所以根本不存在说这个工作我不能做，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不要说我讲了这个话突然下面一个弟兄上来跟我抢麦克风，好，这个叫乱了次序，这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个会众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恩赐，根据自己的感动，根据上帝对他的带领以及教会次序安排参与教会工作。那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教会工作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个人都以福音为中心，然后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服侍福音，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这里讲道，然后有弟兄姊妹帮忙网络上面的这种这个电脑啊，网络的架设啊，摄像机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不是参与在其中啊？参与在其中，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其他的带导啊，然后我们听了这篇道我有感动啊，我就分享给别人，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不是参与在其中？参与在其中。教会具体的治理啊，牧养的一些工作，探访交通啊等等之类的，可不可以做？可以。你要知道一点哈，我再讲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天主教里面可不可以两个天主教徒互相在那里说忏悔一下，行不？不行。当然我们反对天主教的忏悔体系，但是天主教要忏悔一定要找谁啊？找神父。我们说你去看，所以我说真的不行，真的有些教会你一看就知道，有些教会这个弟兄有问题，那个姊妹有问题，然后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打电话给牧师，是吧？咱不能做。可不可以？其实可不可以，丁姊妹？可以呀、啊！你说我看到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艰难软弱了，或者他有一些难处，我是不是一定要跟长老报告一下，然后等长老来处理？不用，我就鼓励他几句话。有时候真的很简单，拍拍肩膀，弟兄不怕，是不是啊？就是这么简单。姊妹为你祷告，是吧？有时候跟他说几句宽慰的话，用福音去帮助他就行了。但是你会看到真的不少教会，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方面，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去讲，就是当然牧师在这方面的工作他要更多，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你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话，基督徒之间的彼此服侍是非常合理的，是很自然而然的，没问题的。你不需要一定要得到什么上头的批准，那是天主教的作风，是吧？只是有些事情我为什么要找长老，我为什么要找牧师，我是希望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我确实评估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难办，我自己处理不好，然后我找他们让他们一起或者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而不是觉得说我不可以，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才可以做，没这回事。因为每一个人人人皆祭司，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则。第三个我们讲的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工作是基督徒可以从事的诸多工作之一。我为什么要再讲这个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就是教会工作基督徒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教会工作才属灵，就是我们讲的说工作皆圣召。每一个基督徒除了做教会工作，我再问哈，弟兄姊妹， 教会工作是直接跟福音有关的，然后其他工作一般来讲是间接跟福音有关，同意不同意？同意。但如果有人说教会工作是侍奉上帝的，其他工作呢不是侍奉上帝的，对不对？对不对？不对，教会工作是直接侍奉上帝的，其他工作呢是间接侍奉上帝的，对不对？啊，对不？也不对，也不对。我们上次跟大家读过的经文就是这个，我读给大家听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就是我们之前讲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读过，说你们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明白吗？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有些人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有福音的读法和律法的读法两种读法。律法的读法就是说，你对任何人呐，你得服侍他像服侍上帝一样，顾客就是上帝，你怎么委屈你也得受，你怎么着你得怎么怎么样子的，这个是变成一种强迫要求。我们说福音在看这节经文是怎么讲的，就是我们讲的工作接圣召，你服侍人的时候如同服侍主，你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啊其实在服侍上帝。做教会工作是不是服侍上帝？是。你做其他工作呢？也是。所以我强调这一点，这样子就把很多基督徒的困惑艰难给拿掉了，你知道吗？因为有些基督徒，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比如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原来受那种错误观念影响，其实他在他的行业其实做得相当不错，他的老师也喜欢他，然后原那些同学什么大师兄都不是那个猪八戒叫孙悟空的大师兄，而是说很佩服他，觉得他很好，但是这弟兄受这种错误神学观念的影响，就是我这个工作再干个三年两年的我就不干了，我就专门去教会工作侍奉上帝去了。就他有一个观念，我现在做这些工作不是侍奉上帝，我得把这个工作钱赚的差不多吧，哎，又不敢说赚的差不多，反正做个三五年我再不干了，我得去侍奉上帝去。当他真的明白说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是侍奉上帝，你把工作做好，你这个是你的专长，你把它做好好不好啊？好。所以上帝对我有呼召做教会工作，上帝对他有呼召不做教会工作，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所以我们强调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任何的工作我们说都是神圣的，只要这个工作不是违法的，只要这个工作不要违反圣经上面说你不要贪心，你去搞个开个赌博档那当然不行了，对不对？你这些是违法的，甚至违反国家法律了，那当然不好。但是其他的我们说一般性的工作都是神圣的，你去做吧，不要以为只有教会工作才是侍奉上帝。那我们说教会工作是基督徒可以从事的诸多工作之一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工作的原则，讲过工作的目的，对不对？我们讲过工作的选择，那些工作原则之类的东西可不可以用在教会工作上？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我们讲工作原则领受恩典，教会工作是不是领受恩典呢？说梁弟兄，你做牧养工作，你就是把恩典带给我们的，好，你不要领受恩典，能不能这样子？你发现这就是错误的观念。真的，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就是有些教会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一种错误观念，因为他把这个教会工作和其他的工作给他割裂开去看，他把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原则，梁弟兄，我觉得你讲这些工作原则用在做医生啊，做老师啊，做工程师啊，做销售啊，这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些用在教会上面，我觉得不可以。不，真理放诸四海皆准，当然这些工作有它的性质的不同，但是它是一样的。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教会它过分高举教会工作，把教会工作看得比其他工作都高，这个就带来了什么呢？就带来了神话。神话谁啊？神话做教会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就是教会的工人被神化了，你就会发现叫做神职人员，或者叫做圣品人，这是天主教的教法，是不是？说的叫做圣职人员。我们说不，如果讲圣职人员，咱大家都是，不是说梁弟兄才是圣职人员。你搞清楚，说长老圣职，然后执事是副圣职，能不能这样说半圣职？没有，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弟兄姊妹。所以那些原则，那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些，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所以 那你说他做一般的社会工作，他该得的就应该得，做教会工作也是一样的。哦，梁弟兄，我懂啊，你就想给自己捞好处。不是，我该捞的就得捞，你明白吧？我不能假属灵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大家得好处，我啥都不要。我跟你讲，那种共产主义那是死人的，你知道吗？这样的人是假冒伪善，你明白吗？该得的就得，不该得的我就不得，就是这么简单，这才是正确的，是吧？然后我们说有些教会要么把它高举变成神职人员，还有一种是更可怕的，就我讲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教会发展这么糟糕的原因，我说原因就在这里，就是那种所谓的讲走十字架苦路，就是特别的刻意的，甚至是刻意的苦待做教会工作，专职做教会工作的，农村的也好，城市的也好，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就出问题了。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其实当你做教会工作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这个教会就是比较贫穷，奉献他养不起专职的教会工人，这种情况你不必硬拔，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传道人可不可以做兼职传道人呢？
可以，
他就一边工作着一边传道就行了。我传道，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做传道人到现在差不多有超过十年，那么我做专职的传道人，来郑州做专职的传道人，兼职我也做了将近5年，就是这样子，可不可以？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因为当一个教会没有呼召你，或者一个教会的经济状况不许可，你想做专职的，然后人家没感动请你，可不可以啊？可以吗？对不对？人家想叫你做专职，你没感动，可不可以啊？那你不是说非逼着做专职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说什么意思？当有一些人用他把那些工作原则，比如说要领受恩典啊、公平啊、他做工就应该得工价这些原则，不用在教会工作身上，不用在教会工人身上的时候，我说这时候就出现了杀鸡取卵。什么叫杀鸡取卵？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中国那个成语杀鸡取卵呢？就是有些人太着急了。你知道其实鸡子母鸡一天生一个蛋有的时候不错的，对吧？但它生一个蛋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剖开它肚子里面，有时候它不止一个蛋，对吧？有些蛋正在成型，你把这个鸡杀了一下子得好几颗蛋，然后呢？然后呢？没了，你明白吗？所以有些教会最后会死掉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杀鸡取卵，因为根本传道人活不下去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清楚看见，清楚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所以我们说教会工作是基督徒可以从事的诸多工作之一。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改革？我们也相信有很多基督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他要在这方面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我们自己把自己捆死了，真的很可怜。好多教会不是传道人不爱主不爱灵魂，爱主爱灵魂，但是他的工作方针是错的，他自己把自己脖子上勒根绳，那不是迟早勒死自己，是吧？是为什么家庭出现很大的问题，孩子就不愿意带到教会里面去，因为他出问题了，因为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没办法再活下去，是吧？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清楚去看的。所以从这个就是我说这是原则了，我就不能去给你展开，因为展开其实还有很多。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传道人如果一个人上帝呼召他做传道人，是不是这个人必须一辈子做传道？他可不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可以，保罗就是这样子嘛。保罗人家支帐篷就是仅仅为了传福音。对，保罗支帐篷赚大钱，你知道不？你们信不信保罗支帐篷赚大钱？哦，保罗可不是支帐篷今天说哟没饭吃了，然后100块钱就够今天的饭吃，我就支100块钱的帐篷。他说不，我这两双手做工不单够我自己用，我还给我同工用。他赚钱没？他说我不赚多一点怎么给别人用啊？你明白吗？这是清楚的圣经里面清楚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教会工作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诸多的工作之一，而且教会工作不是只有教会工作才是神圣的，所有基督徒做的工作都是神圣，都是侍奉上帝。但是教会工作和其他工作也确实有不同，对吧？有一些原则是在教会里面才能施行的，在外面不能施行。比如说教会工作咱能不能，哎呀，这个这个世界格局啊有点变幻莫测，咱教会整个四人卫队行不行？搞像少林寺搞武僧团行不行？可不可以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但社会工作可不可以？有些工作其实是暴力性的、武力性的，有嘛？你做军人不就是吗？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军人？你用什么？
可以，可以，就是，但你在教会里面能不能教会搞个军队啊？不行。所以他有一些原则，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说教会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在那摆着。当然一样道理了，微软公司能不能搞个那个啥，还搞个军队啊？也不能搞嘛，是吧？他的工作性质在那摆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关于教会工作的。你必须去看到说教会工作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诸多的工作之一，基督徒人人皆祭司，基督徒工作皆圣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讲第四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谁可以呼召教会工人，谁可以呼召教会工人。其实呼召教会工人在这方面来讲，你所以有些人把教会工作和其他工作割裂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混乱。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讲到呼召教会工作的呼召的时候，其实有三方。哪三方？第一，谁啊？我们的上帝。第二呢？第二就是具体的这个教会。第三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谁能够呼召呢？终极的呼召是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在问哈，一个人，比如说我做传道人的，上帝，我知道上帝感动我做传道人。有一个弟兄是做工程师的，是不是上帝呼召的？也是，也是，你必须搞清楚。那不行啊，传道人的呼召肯定比做工程师的呼召高一级啊，有没有这种说法，林总？而且那个就更差，那做销售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一样的。从上帝呼召，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上帝呼召你做工程师，上帝呼召你做销售，上帝呼召你做医生，这些都是上帝呼召的，就是上帝对你的感动带领。像我们上次讲的工作的选择，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专长，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上帝呼召。其次我们讲的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教会工作，就是教会可以对一个人呼召确立他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他，我们教会让他来我们教会做传道人的嘛，对吧？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弟兄姊妹？要不要高一级批准？要不要高一级批准？不用，高一级就是上帝了，是吧？上帝感动他，上帝也会感动谁啊？也会感动教会，是吗？天主教就会有高一级，天主教说不行不行不行，你如果想做神父，得从我们罗马那边，是吧？罗马教廷那边同意批准下来，设一下。那我们说不，基督教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清楚去看见这些，这个就是上帝可以呼召，教会可以呼召，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人的感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必须是和谐的。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从上帝呼召的角度来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就是你都要看上帝有没有这方面的带领。上帝带领我做什么？做传道人呢？做工程师呢？做销售呢？做医生呢？是吧？这个是我要知道。然后我们说教会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可以选拔他的工人，他也可以给他的工人定岗，同意吧？就是我们讲，我稍微插开一点点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一个教会有没有权柄安立他的牧师，有没有？有，因为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因为案例权是很不得了的，当一个教会说我们没有案例权，这个教会的案例权交在谁手里，其实这个教会的前途就交在哪里，是吧？所以你看教会历史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教皇和那个原来那个罗马帝国那个皇帝他们之间争权夺势斗得很厉害，其中一个斗的就是这个关于受衣礼，有没有平信徒受衣礼。什么意思呢？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强势的时候就说平信徒受衣礼，就是教皇要加冕的时候要由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平信徒嘛，不是教廷的人嘛，所以说我如果有这个权利，你这个教皇我不喜欢，我不让你当，这个就很大的力量了，对不对？然后教皇厉害的时候就把平信徒受衣礼废掉，说教会才能决定，你们决定不了。我们说回到圣经，回到圣经，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讲的选执事，是吧？你看到保罗跟提多讲的说你们要去克里特岛，然后在克里特岛 的教会里面选出长老执事，选立，就是不是提多去指定，而是提多去辅助当地的教会，使当地的教会可以把长老执事选出来，因为他们有权柄，权柄在教会里，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清楚知道，就是我们讲说教会，其他教会能不能管我们教会，其他教会能不能，你们长老，我觉得你们长老不对哈，你们长老是非法的，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其实你要把它教会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一样的，你再去对比就知道。比如说微软公司能不能去抗议说苹果公司你们怎么让库克做总裁，你们蠢货是吧，现在库克做总裁是错误的决定，能不能说这些话，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为什么绝对不可以？因为人家是人家，你们是你们，是吧？我们其实也一样，因为众教会平等，所以这些来讲的话，案例权在教会里面，呼召权在哪里啊？在教会里面。然后教会要呼召，个人要有感动，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教会说这个教会我呼召你做我们教会的专职工人，那大家就得谈一谈，对吧？哎呦呦，真俗，还谈呢，是不是？上帝呼召到了，你干就是了，行不行啊？不行啊。因为你谈不拢，就说明不是上帝的呼召，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我个人的想法，教会的想法，大家不吻合，二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是吧？这是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对教会工作，你说哎呀，梁弟兄，今天叫你讲的，我觉得这教会工作俗不可耐了都啊！我跟你讲，你以前那种神圣的观念，可能是天主教的，你才会觉得俗不可耐。真正你回到圣经去看，合宜的去看待教会工作，福音，荣耀的福音是教会要去做的，是不是？但是教会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它有很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要按照福音真理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得过高，也不要把它放得过低，不要去逼迫教会的工人，压榨他们，也不要把他们做成所谓的圣职神职人员。这样子的话，我们用合宜的态度去看待教会工人，看待教会工作，这个教会回到正轨上面去了。这就是福音的教会，这就是基督教的教会，这就不是天主教的教会。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往前去走，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讲教会工作的时候，就是教会工作里面的几个职分啊，像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这些的，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更明白，因为要讲就要讲清楚，是吧？要讲就要讲清楚，那使我们弟兄姊妹更清楚的时候，对教会工作有正确的认识，这样子我们教会也好，能够听到我们所讲的道的人也好，那么我们相信会对大家都有造就。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你的教会，爱你的子民，爱你的儿女。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福音是教会的能力，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目标。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所要做的一切的工作乃是围绕福音展开。你施恩于我们，使我们有这种活泼的这种灵活性，除了你永不改变的福音，我们其他的都可以灵活的去转变，都可以去服侍各个时代。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教会可以真正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参与到福音工作当中，可以参与到教会服侍当中。主，你就祝福我们，你就带领我们，使我们心灵自由，使我们心里有力量。愿主你恩惠的福音大有能力的彰显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正确合宜的去看待教会的工人，使我们对本教会的教会工人或其他教会的教会工人都可以按照福音真理去看待的时候，使我们可以看得合宜，使我们的心灵就更有自由，就更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